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蒋经国总统图书馆的启用仪式上推崇蒋经国反共保台，不止引发蓝绿双方的论战，连北京方面也是高度关注，被认为是当年李登辉两国论的主要推手。蔡英文曾经说出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到去年的双十国庆演说，他则是提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现在又推崇蒋经国的反共保台是台湾人民的最大公约数。我们究竟要如何解读蔡英文的两岸论述？民进党是否从反中变成了反共，从台独变成了华独？这当中有没有美国的因素呢？两党的公国又应该要如何评估？海峡论坛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孙文学校的总校长张亚中教授。张校长，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先在这边预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平安吉祥。
新年好。那么另外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范教授。范教授，欢迎您，新年好。
都好，张校长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张亚中校长，你怎么看蔡英文总统推崇蒋经国反共保台，被形容为好像是在打蒋经国牌呢？张校长。
的确，台湾社会有相当大的声音是认为蔡英文在打蒋经国牌。我觉得其中有两个重要的考量。第一个，毫无疑问的，蒋经国在台湾整个民调是历任的总统里面是排名在最前面的，所以换句话说，蒋经国在台湾他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位国家的领导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打蒋经国牌对于蔡英文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因为蒋经国也是蓝营的重要的政治领袖嘛，那也可以表达出蔡英文他大公无私，而是站在一个台湾整体的利益做思考，我想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我们都知道蔡英文其实这几年来很重要一个政策就是所谓的抗中保台，包括我们看得出来，包括前段时间的公投，还有中二区的补选，甚至是霸场案，他都把这个跟没有关系的抗中保台作为很重要一个大论述。那在这个抗中保台的情况下呢，那蒋经国先生的确在他的政策里面，当时的时空背景，反共是蒋经国很重要的一个政治诉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就把这个蒋经国先生主张的反共跟蔡英文要主张的抗中做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连结，也就是他希望从蒋经国的身上来为抗中保台取得一个正当性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两个因素是促成了蔡英文他愿意去打蒋经国牌的最重要的一个理由。
那么范世平教授刚才提到说，这个蔡英文总希望把抗中保台和反共保台做一个巧妙连接，但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个微妙的区别？另外就是我们看到蔡英文讲这样的话，好像蓝绿双方怎么回应呢？蓝营觉得他好像只是在利用蒋经国先生，那么绿营的同志也批评他是价值错乱，为什么蔡总统要不惜得罪蓝绿双方都要这样做？他为的是不是一个要寻求一个不分蓝绿全民总统的一个历史定位呢？也想请教范教授。
是的，我们知道其实蔡英文的老师就是李登辉，那李登辉到他这个去世之前，他一直强调他经国学校毕业的，所以我认为某种程度蔡英文想要传承李登辉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啊，也就是说他其实内心里面我觉得他第二任他没有再连任的一个压力，他更想做他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蓝绿之间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点。那我觉得他那天去经国的这个图书馆其实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为什么？因为那个场面其实是非常蓝的，包含连战，包含这个这个国民党的相关的一些高层啊，朱立伦等等都在，马英九也在，那他去有可能会遭受到这个相关与会者的一个批评，甚至是这个对他进行虚他，或者是对他进行一些不好的言论，但是他依然前往，我认为其实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那也决心在哪里？就是说第一个我觉得他的底气够，就刚才张教授也讲，就是包含那个公投，四个公投这个都是也跟民进党的这个想法是一致的，就是不同意的。另外就是台中的补选这个民进党也大胜，所以说在这个底气够的情况之下，他前往到这个很蓝的一个场域。那第二个，他觉得这个蓝绿之间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个共同点，虽然是一个政治上或路线上的一个竞争， 那他提出了一个反动保台这样一个说法。那我想这个说法连国民党大也很难驳斥啊。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五天之后才提出批评，就是说赖这个他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蒋经国其实除了保台，还有就是反独保台提出了这个观点啊。那我个人认为说，当然国民党做了这个反应似乎晚了一点，晚了五天了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保台他们也在思考怎么样来应对这个蔡英文这个做法，因为看起来蔡英文的确是这个把国民党的神主牌给拿走了。
那么这个张亚中教授，你怎么看这个蔡英文总统这个出招让国民党想了五天才回应？你怎么看朱立伦主席针对这个蔡英文说法的这个回应呢？还有刚才您提到说这个反共保台跟抗中保台做个连接，但事实上也有很多人认为说，刚才范教授也提到当天的这个场子是很多蓝营的人，那么蔡英文总统这种反共保台的说法好像把国民党给对照成了亲共卖台哦。很多人都去问说为什么现在的国民党不反共了呢？你想听听看您的说法。
我想那个那一天经过七海园区开幕那一天，我本人也到现场，所以我也聆听的蔡英文总统的所有的谈话。那蔡英文呢，是把蒋经国的整个对台湾的所有的重要政策是掐头去尾的，只讲了一个反共的部分。我们知道当时的反共基本上有它时代的一个背景，但是蒋经国所谓的反共最重要是为了保台，革新也为了保台，它的重要目的是保护台湾的安全。不要忘了蒋经国还有重要的主张，他是反对台独，因为台独会让两岸之间发生战争。蒋经国先生还主张用三民主义来统一中国，但是蔡英文也绝口不提三民统一中国这么样一个概念。我们也知道蒋经国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基本上记不记得他在晚年曾经讲过，时代在变，潮流在变，台湾中华民国也跟着必须要改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他的晚年开放的报禁，开放的党禁，甚而是开放的两岸人民的探亲。各位可以想象得到，蒋经国如果是真正所谓的只是那种狭隘的去反共，一种完全从一个意识形态或者权力的角度，而不是站在一个台湾未来更美好的话，他怎么会开放两岸的探亲呢？所以我认为说蔡英文他很巧妙的把这个抗中跟反共做了一个连结，但是他完全曲解了完全曲解了蒋经国先生真正的一个意涵。那至于国民党呢，把这个国民党把蔡英文解释成说国民党是蒋经国是所谓的反独啊，反独保台，我觉得这也是部分的解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蔡英文女士认为说蒋经国是反共的，那么不要忘了，其实更反共的是蒋中正先生。那换言之，你为什么不去肯定蒋中正先生呢？就像有一些绿营的在外面批评说，你一方面要拆掉蒋中正的铜像，也就是他们所谓的中正庙，但是你在另外一方面呢，你又到另外一个经国庙去进行朝拜，这是不是整个作为绿营的精神上也有一点分裂了？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蒋经国绝对不只是等于反共，而他的反共是有当时时代的背景，蒋经国是在乎的台湾的安全，台湾的两岸的和平。如果有什么方法能够确保台湾的安全，我觉得蒋经国以他当时的智慧，如果蒋经国在现阶段他来再来领导中华民国，他一定会主张是两岸如何和解，如何两岸追求和平，而不是蔡英文的现在所谓的抗中保台这么一个狭隘的思路。
有关于这个两蒋的公共，我们再放到稍后再请教两位。不过回到范世平教授，我想请教是刚才张亚中教授讲的是说这个蔡英文总统说法有点对于这个蒋经国的论述有点裁剪，包括他并没有提到这个蒋经国他主张的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啊。那么另外还有一层意义，就是说有人认为蔡英文总统打这个经国牌是不是刚提到两岸和解，蔡英文总统是打算用这个蒋经国这一个路线来通过这一点来向对岸释出一些善意，或者说向习近平拜年呢？因为现在快要过年了嘛。那么我们看到国台办也很关注蔡英文的说法，那么发言人朱凤莲就回应了说，蒋经国不只是反共也反台独，他不只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想听听看您怎么把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说法和两岸关系做一个连结呢，范教授？
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在蒋经国就任总统之后，当时的这个廖承志也曾经发过公开信希望能够跟蒋经国会面。我们知道廖承志的父亲是廖仲恺， 当初是国民党左派被暗杀掉了，但是被蒋经国拒绝了，而且他提出了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刚才这个亚中兄提到的探亲，我觉得那个探亲，因为蒋经国他知道他晚年大概时日不多了，那当初1949年从中国大陆带了这么多的这个老兵来到台湾，结果反攻大陆无望，所以他必须要做这个开放。但是我觉得蒋经国他基本上在政治上他是拒绝跟对岸任何的这个接触的，那所以说他在可能再多活十年吧，我觉得也很难，因为他对中共的看法是很清楚的，就是不信任。他自己参加过苏联，在苏联参加过共产党，他知道在中共是不值得信赖的，特别是在这个国共内战的时候，国共谈判的时候，他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觉得他的立场很明确，就是只是人道上的一个让这个外省这个朋友能够回去探亲，但是在政治上是不做任何接触。那我觉得这点来讲呢，这个蒋经国他对中共的了解呢，我想跟现在蔡英文的了解是相当这个接近的啊。那基本上在蔡英文做这个这次去这个七海园区，当然也遭到内部党内很多的批评，包含像姚人多曾经是他的文胆，或者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个段宜康也有很多的批评啊。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毅然决然的去，那我觉得他就是要去拥抱更多可能是这个所谓的中间偏蓝或者是浅蓝的民众，把民进党的这个支持者的这个他的这个幅度更加的开拓。我们知道蔡英文在2020年拿到817万票，这个是全台湾总统直选以来最高票，而且连任的票还比第一任的票还多。这817万票绝对不是只有民进党的票，而是有中间的选民，所以我觉得他是要把民进党的支持度更加的撑开。那这点用心来讲，当然党内有批评的声音，但是我觉得他毅然决然的往前走啊。那至于说这个国民党说蒋经国是反独啊，不可否认，当时蒋经国是反独，但是什么叫台独？目前民进党是把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它有一个说明，就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比如说民进党不断的在往中华民国靠近，包括我们看到在今年的国庆有史上最大的国旗出现，那蔡英文也拿着国旗从总统府走出来。可是民进党从一个深绿对中华民国完全否定，到目前为止是可以接受，然后不断的向中间选民甚至是浅蓝选民在进行这个说服的时候，那国民党呢却是往深蓝的方向在做这个集结。我觉得这就被人说国民党他的未来在特别是年轻选民的支持度不断下降的原因。最近有一个台湾这个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20到29岁民进党的支持度是 46.3%， 国民党只有 15.9%， 差了3倍，而且年轻人不喜欢国民党达到了 68.4%， 68.4%， 就是20到29岁，可是年轻人对国民党是极度厌恶。那我必须要讲，如果一个政党没有年轻人支持的话，这个党是没有未来的。你不能只是指望那些你比较这个年龄大的支持者，你必须要向年轻人说服。可是看起来国民党现在20到29岁的支持的反的这个民众来讲说，反对的达到68.4%，就是非常高的。我觉得这是国民党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
那么张亚中教授，你怎么看刚才范教授提出这个民调来讲出现在目前国民党的困境？那么现在蔡英文总统出这一招的话，等于是刚刚也提到，好像不只是把中华民国的这个招牌给接受去，现在连把经国先生的神主牌也被他接收，那这样子国民党还剩下什么呢？应该接下来怎么走？也想请教张亚中校长您的看法。
我觉得刚刚视频所提到的的确是一个数据方面的一个真实，但是它的确是中国国民党的一个困境，但是也是台湾的一个困境。怎么去讲呢？的确这几年来中国国民党的民调逐渐的下滑，那是因为中国国民党失去了它的核心理念，核心的一个坚持。因为经过从那个李登辉以后，经过了陈水扁，包括蔡英文，包括了马英九，其实台湾社会上充满着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看法，但是它又是社会的一些主流，但是国民党并没有有效的提出驳斥，而国民党并没有给一个新的方向，所以国民党就陷在一个困境里面。比如我在讲说，民进党的确有几个阶段的改变，但是民进党所有的改变都是为了巩固他的权力，扩大他的影响力。但是它的改变的结果不竟然会带两岸关系带来和平，可能是台湾的一个灾难。怎么样讲呢？我相信世青兄也很了解，最早国民党我们把它叫做一种激进的一个台独，就是他主张要证明 要制宪，成立一个台湾共和国。但是到了1999年，也就是李登辉在竞选的前夕的，对，陈水扁在竞选的前夕的时候，他们发表了台湾前途决议文，基本上就从一个显性的一个台独，已经走向了一个隐性的一个台独，也就是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但他的国家的名字暂时叫做中华民国。那一直到了2016年，蔡英文在上台以后呢，他继续往外的扩散，也就是他把从一个显性的隐性的台独了，他在走向一个隐性显性的一个华独，或者所谓的一个独台，也就是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所以你看从现在来讲，他就把中华民国叫做中华民国的台湾，他认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夺取掉中华民国这个话语权。可是这种的结果，其实他了解了两岸关系的关键并不在叫什么名字，而是当我们的宪法的精神被扭曲的时候，对于两岸关系来讲它是一个分离主义的时候，对于两岸关系来讲，不管这边叫中华民国，或叫中华民国台湾，或者叫台湾，那两岸之间的互信任就高度的不再往前再提升了，而两岸的互信就逐渐逐渐的萎缩了。所以现在看起来国民党是一个挫败，那国民党自己本身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解决方法又非常的荒唐。有的认为说，那我就要去掉中国这两个字，或者改掉台湾国民党两个字，甚而面对中华民国台湾这几个字呢，基本上也没办法提出有效的一个驳斥。那当我们在做正面论述呢，就像志平兄这些好朋友他说，那你看你就回到了深蓝，其实这不是深蓝的问题，这是一个是非的问题。自己的国家到底叫什么名字，中华民国，到底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这是一个事实，它不是一个深蓝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到底蒋经国他到底政策主张什么，他是有完整可以论述的。可是由于国民党现在失去了一些话语权，而这个话语权完完被民进党像志平兄这些好朋友们他们所独占的，所以换言之，中国国民党他在面对一些敏感问题的时候，他现在不敢，他失去了话语的这个发言的这个机会，或者一种发言的勇气。我觉得这是造成的两岸之间有一点恶性的循环。所以看起来蔡英文好像是逐渐的取得了中华民族的话语权，但是把两岸关系也带到了一种可能会万劫不复的这么样一个困境。我觉得这是我们从整个宏观面来看，而不是完全看民进党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执政。如果民进党的执政给台湾带来是危险，而没办法带来两岸和平，请问他的执政到底对台湾人民的意义在哪里？或许对民进党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对两岸的和平，对台湾的发展来讲是非常不利的。
那么张教授谈到这个中华民国的话语权，还有这民进党路线的转变，我想继续请教范世平教授的是，其实我们听今天蔡英文总统说反共保台，可是他其实当年是李登辉两国论的主要推手之一哦。他曾经说过的话是什么呢？是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这是蔡英文总统曾经说的。那么去年的双十国庆，他则是说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的，这个路线又转变了。那么现在呢，到了今年2022年，他又去推崇蒋经国的反共保台才是台湾人民的最大公约数，这其实跟一开始的两国论其实距离是很大的。我们怎么去解读蔡英文总统他这么多年来他的思路的转变，还有他两岸论述的这个翻转，究竟是不是像刚才张校长所说的是要从台独走向华独，从显性的台独变成了隐性的台独呢？想请教您的观察和分析。
我觉得任何政治人物很重要一点，你要说服你党内的强硬派。那民进党里面有独派，那国民党里面有独派，但是我觉得蔡英文他说服了独派接受中华民国，这个其实你知道，在独派里面很多人是完全不接受中华民国，他们认为要推翻中华民国，建立台湾共和国，这种声音是很大的。包含这次蔡英文去了这个蒋经国的图书馆，独派也是批评很多的。但是我必须要讲，第一个，他愿意跟独派沟通，我们目前没办法做到你们想。第二个，为我的困难，请你们接受。第三个，他凭着他在这次的四项公投的胜利，还有这个台中补选的胜利，他更有底气去跟党内做沟通。那国民党为什么呢？因为朱立伦是个弱势党主席，他两个战都失败了，包含我们讲公投跟台中补选，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跟党内的强硬派啊，我包含是比较支持统一的这个党员去做沟通。所以我觉得政治人物，你怎么样让你党内的不同的声音能够接受你的看法？我们看到这次他虽然去了经国园区，独派有批评，可是声音并不大啊，而且并不是这个整个说倾巢而出啊，只有零星的声音，表示蔡英文他成功的说服了党内对他不满的声音。那也就是怎么样往中间去移动？我刚才也赞成亚中兄的说法，经国先生在台湾没有无党派的或者中间选民， 基本上是褒多于贬的啊，包含他对于他经济的发展、十大建设等等。所以我觉得蔡英文他巧妙的把民进党一直往中间在移动。国民党现在麻烦的是三个神主牌一个一个被这个拿去了。第一个九二共识，国民党讲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可是习近平呢之前谈到了九二共识，他基本上把它等同是一国两制，那等于九二共识的神主牌不见了。第二个神主牌是中华民国，那蔡英文现在也讲中华民国啊，讲中华民国台湾呢、啊，他也拿国旗啊。第三个神主牌是蒋经国，所以蔡英文也去了蒋经国图书馆。他是不断的在中间攻城略地，但是国民党呢，国民党却越来越走向了，或许我觉得亚洲兄有他的理想，有他的抱这个理念，我也都非常尊重，我也很啊这个啊像觉得啊非常这个啊他的这个想法啊，我觉得他也非常的坚持啊，好、啊、这个我觉得也非常了不起，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跟年轻选民主流民意能够结合才是最务实的，否则变成一个理想主义啊，空有理想。啊，不谈务实，啊，空有理念，啊，跟整个主流民意背道而驰，那可能国民党未来就会跟民众越来越疏离。至于两岸关系到底好或不好，那我请问一下，如果民进党是台独政党，为什么中共他还要兼还没有废除这个所谓的服贸协这个两岸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经济的协议呢？为什么中国大陆还不断的采购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半导体呢？他需要嘛？所以两岸的经贸关系啊，已经啊从过去台湾仰赖中国大陆，现在反而变成中国大陆仰赖台湾。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要啊把台湾看得太小了，我们台湾有台湾的优势，否则中共为什么要让台湾赚那么多外汇呢？难道你要资助蔡英文政府吗？你明明说蔡英文政府是搞台独，可是你要不断的买台湾的晶片啊，让台湾跟两岸的经贸关系不断的提升，那请问原因何在？所以我觉得台湾有一定的实力，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
好的，就刚才这个范教授说法，我想分两点请教张亚中教授。第一个就是你怎么看三个神主牌现在好像都民进党把这个三个神主牌从国民党这边挖走，包括九二共识、中华民国跟这个经过先生啊。那么尤其是中华民国，刚才我们谈了很多，现在我们除了注意到蔡总统的这个反共保台的说法，推崇蒋经国先生之外呢，也看到他的副手赖清德副总统现在到这个洪都拉斯总统就职典礼上出访，过境美国的时候见了这个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别了一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这个中华民国国旗的胸章啊。那么感觉上呢，接欢迎他的侨胞也挥了很多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旗，是不是现在好像真的讲中华民国讲的越来越多的是民进党，他要把这个部分也接收出去。那么接下来国民党该怎么办？刚刚提到主流民意是不是跟国民党完全脱节？也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您是主张这个两岸统合的，但是蒋经国先生过去也曾经有一句话，尤其他是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我们印象很深刻，他说中共是不能够被信任的，任何期望中共允许台湾和大陆统一之后还能够保留独自社会经济制度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国民党在跟对岸进行交流的时候有把这句话经国先生的话也放在心里吗？想请教张校长。
我想你刚刚提了其实非常多的问题，那我就从最后的问题来谈。我觉得每个政治人物都会有他的一些话语，但是我们也必须了解说蒋经国先生他是必须去全面去看他的。刚刚您提到的蒋经国会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可是对蔡英文来讲他现在接受这一句话吗？蒋经国说出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他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他认为中国大陆不可信赖，他不跟他的接触，我觉得像北京他也能够充分的理解。但是如果蔡英文在民族认同这个问题上跟北京有了距离以后，其实蔡英文再讲什么东西北京也不会信任的。第二个，你刚刚谈到的确中国大陆当时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对手，可是我们不要忘了1971年以后美国跟中国大陆也在打交道了，即使现在的拜登政府上来以后他跟中国大陆是既斗争但是在某些方面也是必须的合作的。蔡英文说他的反共，那我请问你的南向政策包括越南是不是也是共产党？难道你要也反共吗？我们知道国际政治的时候意识形态是一件事情，但是怎么样为国家找寻出路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今天蔡英文我必须要讲整个民进党他会成功是建立在几个前提之下。第一个，当时的李登辉作为中国国民党的主席，他的所有的论述带头的摧毁了中国国民党的核心思想。第二个，民进党很善于调整，他很善于作战，就我刚刚讲从一个显性的台独变成一个隐性的台独，现在走向一个显性的华独或者显性的独台。 可是中国国民党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自己丧失了核心的坚持，他一个九二共识他都没办法讲清楚，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台湾他也不敢讲，也不敢讲清楚，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整个中国国民党的高层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没有办法说得非常的非常的清楚，包括甚至蒋经国跟两蒋的关系国民党也没办法说得很清楚。所以我的看法是说，民进党今天可以在台湾不断的攻城略地，好像民意调查非常的高，他建立的不是他正确的东西，他是其实所带给台湾的是更潜在的一个灾难。我刚刚讲，就算民进党他持续的赢得2024、2028，请问他真的能够给台湾带来安全吗？真的为两岸带来和平吗？民进党的胜利不见得是台湾的胜利，不见得是国家的胜利，民进党的胜利可能是台湾毁灭，更进一步的往前再走。所以我们知道民进党他基本上他会从显性独台、隐性独台，甚至走向一个华独的路线，他所盘算的就是如何在他选举中得到更大的一个利益所在。所以我常常讲，民进党的确他在一个帮派的构成上他是比国民党强的非常的多，他们彼此之间是非常的团结，他本身来讲价值信仰对蔡英文来讲，台独独台远比不上他个人能够延续的政权，民进党能够执政带来更为重要。所以我希望大家要了解的，民进党他不断的可以移动的，他随时可以调整的，但是他也可以随时再调回台独的，他完全不会有挂碍的，因为他本身来讲他不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他在乎的也不再是两岸的和平或者台湾的未来，他更在乎的是民进党他能不能够持续的永久执政，这一群人可不可以不断在分食台湾这个利益的大饼。我觉得了解了这一点，国民党其实更重要的是你不要被民进党所塑造出来的那个舆论的假象，不要忘了民意是可以改变的，千年暗示一灯即明，很多的东西只要能够说清楚以后，其实老百姓是有足够的智慧去判断的，只是关键在于说国民党敢不敢去揭开民进党这一个所谓假论述的所有的外衣，我觉得这是中国国民党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刚刚张校长所发表这个论述，我想请教范世平教授的是，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不论是这个蔡英文总统在经国图书馆的开幕仪式上讲的这个推崇蒋经国的话，或是说副总统赖清德他胸前的小国旗，或是这个总统府前国庆庆祝的这个大国旗，其实都是在他张校长看来是这个民进党的一种这个为了权力延续所进行的一种策略性的做法，并不是真正这个理念上的转变，要包括对于这个蒋经国的这个攻击的这个肯定，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一点呢，范教授？
我觉得这个除非你用测谎的方式，否则你不晓得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认同，但是至少他做出还是如此。赖清德曾经在这个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曾经公开说他是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对啊，那我觉得务实就是根据台湾铁路决议文，就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的名称叫中华民国。那我相信赖清德这次出访还别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那表示他真的觉得哎，这个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公约数，或许他内心里面不一定这么想啊，或许他真的也越想越自信，可是基本上来讲他愿意跟现实做妥协，他要跟主流民意做妥协，我想这才是一个政治人物应该有的作为。太过的理想化啊，如果你反而违背民意的话，那可能你得不到选票，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民进党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做法了哈。那至于说就是说我觉得其实蔡英文这次去了这个经国图书馆，我觉得他就是在做一个突破。那你说我国民党的这个主席朱立伦有没有可能去郑南榕的这个纪念馆，或者去您的纪念馆，你去走一走呢，你发表你的看法呢，或者你肯定呢，就是国民党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民进党不断的在向中间在往中间在这个不断在拓展他的支持的群众。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一样是这个美岛电子报做的民调，国民党目前的正面的好感度是 22.7%，负面的好感度，负面的观感是63%，63%，几乎差了三倍，而且这63%跟上个月比还增加了4.9%。那国民党的好感度跟上个月比下降了5.3%，表示国民党不断的在失血。到现在为止哦，到今年一月跟去年十二月，他完全没有止血迹象，表示国民党的这个路线，包括我们看到战斗蓝的路线，或者是不断的在做这个抗争的路线，反而是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我觉得的确国民党应该要好好去思考你未来的道路是什么，否则每个月不断的在这个失血，不断的民调不断的往下滑，对国民党来讲是非常不利的。我觉得台湾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党，可惜国民党目前看起来似乎跟主流民意是越来越远。
那么张亚中教授您怎么回应？您认为国民党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个策略上的调整呢？
我觉得该走对的道路就去走。国民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被这些所谓的民调吓得个要死，认为说你看我民调怎么低了，那我应该学学民进党，就拿着枪跟着民进党的拜。我觉得西方有谚语讲得非常好，魔鬼在必要的时候也会引用圣经的。民进党为了他的权利，他可以今天说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明天我就把中华民国的国旗背在我的身上。但是赖清德基本上现在也是60岁的一个人了，你真正相信一个人在2年之内他会主张台独，又会把中华民国国旗挥在手上去挥舞吗？当然你可以从权力的角度来讲，他为了争取他更大的权力。但是我刚刚讲，当每个政治人物都争取到权力，当民进党继续能够执政的时候，请问一下，你们带给台湾的是真正的安全吗？你们带给台湾是真正的两岸和平吗？到底我们的政治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着想，还是满足一些政客们、一些政治人物你的权利的一些考量？国民党这几年也被民进党所洗脑了，认为说我没有赢得选举，什么都是假的。的确，民主政治赢得选举非常重要，但是你如果赢得选举的前提是会失去整个两岸的和平，请问一下，这种选举对台湾老百姓又有多大的意义所在？所以我的看法，您刚刚提了三个问题，视频中所谈到的，第一个九二共识的问题，第二个中华民国的问题，第三个蒋经国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国民党都可以有非常完整的大论述，讲得非常清楚，而且可以得到年轻人非常多的支持。各位知道我这次参选党主席，其实我得到的更多都是国民党内大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都是自主选民。这个自主选民里面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我必须要讲，我在这段时间也上过很多年轻人的网红的节目，我也得到非常多正面的回响。所以关键在于说，中国国民党是不是了解今天自己失去了一些理念大论述的能力，而没有办法感动的人民。当你没有办法去说服人民的时候，你只好跟着民进党这种论述，民进党在改，你也跟着他去调整，到最后你连自己都原有东西都忘掉了。记得有一句谚语讲得非常好，叫做邯郸学步。今天国民党不要掉进了这种的困境，不要学不了民进党，能够连中国国民党自己该怎么走路都忘掉了。我觉得这才是台湾现在最大的危机所在。
我接下来反而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反过来请教范世平教授，蔡英文总统他当然这样子的说法，还有赖副总统的这个向中华民国靠拢，可能是为了想要争取更多的这个中间选民向中间路线靠拢，但是有没有可能另外一边反而失去原来的基本盘呢？我们知道台湾民进党内部也有很多这个比较深绿的或是年轻的族群，其实是反对这个包括中华民国的国旗国号以及蔡英文总统这种推崇蒋经国的说法的，那么就是牵涉到说很多转型正义为名去这个历史评价两蒋的这个攻击是从这个转型正义的角度，您怎么去看民进党内部的这些人可能会引起的反弹呢？
当然有反弹，但是你怎么样去说服他们，然后让他们获得他们的支持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就像台湾激进，他在台湾还是有相当多的人支持的，就他们比较走的是深绿的独派的观点。那我刚才就是说亚洲兄有提到，就是说蔡英文执政到现在为止已经大概已经快6年了。当然中国每天的军机到台这个军舰到台这对台湾的一个影响，可是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安全还是非常稳定的，台湾的股市、台湾的汇市稳定，我们的这个台币不断的在升值，而台湾的台币是受到国际肯定的。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台商回台投资等等等等不断的畅旺，所以台湾的经济甚至我们的国民所得即将要超越韩国，甚至很有可能超越日本，所以看不出来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有造成台湾的经济的影响。我想经济力学就是心理学，大家对台湾未来是有信心的。有时候我常觉得台湾人好像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一部分人对台湾非常的悲观认为台湾兵凶战危没有未来我们只能要跟中国大陆合作我们才有未来，另外一方面的人是觉得说我们很好啊，我们目前所属的环境也非常的这个安全，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说台湾好像活在两个不同的平行线，所以我觉得还是客观来看当然我们这个不求战，但是我们对于中共对我们的威胁，我们也展现出我们捍卫台湾的决心。第二方面，不过呢，我觉得整个这个蔡英文他的运气也蛮好的。为什么？第一个，他第一任当选的时候后来我们看到2016年当选，那后来川普给当选之后，中美的贸易战、中美的经济战、中美的科技战那逼迫了中美之间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全面对决。那到了这个拜登上来之后，中美的关系依然还是非常尖锐的，使得台湾的重要性就立刻被凸显出来了。而美国也不断的推出一系列 对台湾友善的法案，包含台湾旅行法等等等等。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台湾的这个高科技，因为啊这个中国的发生的这个新冠肺炎，使得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获得国际的重视啊，成为护国神山。那第三个，我觉得香港的问题，中国大陆对香港的这种所谓的啊压制啊，特别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啊管法，让台湾人觉得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因素让蔡英文今天能够屹立不摇，这是一个大环境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也很过去知道这个台商啊都在中国投资，现在都回到台湾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南部的投资非常畅旺啊，房地产不断的在增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正向正循环的现象。所以我觉得大的趋势啊，我觉得蔡英文是有掌握住。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更有信心更有底气啊，这个向靖国先生表达啊他在这个反共保台上的肯定。那我觉得这赖清德能够出访啊这个洪都拉斯，美国其实应该派个国务卿去啊就应该是差不多了。到过去中南美洲的国家的总统就职，美国大概最高就派国务卿，这次派了贺锦丽去，我觉得跟赖清德同框，某种程度这是一个细心的安排，而且能够彼此能够互动。那我觉得赖清德他这次的出访呢，获得非常大的一个成功，对于他未来2024年如果要选总统的话，他在外交这一块跟美国这一块，我觉得他获得了很大的收获。
好的，我们从蔡总统的说法还有赖清德副总统的这个过境美国谈到这个美国因素，所以接下来我想抓这个美国因素来请教这个张亚中教授，我们怎么看这个刚提到的特朗普时代，包括像是副总统 Pence 还有国务卿 Pompeo 其实都提出这个中共跟中国要这个切割分开来处理啊，这个反共反中要做区隔。那么现在是拜登总统上来，拜登政府当中的重要的这个对台湾处理的对亚太印太处理的这个 Kirk Campbell 他也曾经说过，这个讲白了就是美国不会支持台独。你认为现在小英总统从反中变反共啊，还有这个包括连这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赖清德都要放一个这个中华民国国旗，是不是像整个蒋经国路线中华民国靠拢也当中有跟美国的因素有关呢？
我觉得美国的因素对民进党当然是非常关键性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我们从美中台的三角关系来看，维持三角关系里面两岸的关系就是所谓的九二共识嘛。当蔡英文在2016年整个两岸关系已经断裂了以后，包括海基海协会现在已经是只读不回以后，那台湾所剩下的唯一的关系就是美国的关系。那所以说在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上的时候，其实美国对台湾的所有的予取予求，我认为蔡英文政府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再加上还有一些还剩待待查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彭文正先生所举发的蔡英文的论文是不是假的问题。假如说蔡英文都认为是假的问题，那更加重了美国对于台湾的予取予求，蔡英文是没有办法拒绝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说，你看到这段时间美国要台湾吃莱猪，台湾就吃莱猪，美国要台湾卖更多的武器，台湾全部就照单接收，甚至美国还要通过了台湾威吓法，要求美国每年可以贷款20亿美金给台湾，用于台湾买武器。所以我的看法说，在这一个美国在这个两岸之间的时候，其实蔡英文现在是100%的抱着美国的大腿。简单来讲，美国希望两岸关系怎么发展，蔡英文是不只是不会拒绝的，反而愿意是配合美国的。我们可以更清楚的讲，蔡英文大概是整个东亚地区最愿意去配合美国的东亚政策的这么样一个领导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关心两岸关系到底将来会战会和，其实取决于说美国要两岸是战还是要和。美国认为两岸发生战争对美国的利益更大，还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把台湾卖给中国大陆一个更好的价钱，就取决于美国的战略意图。所以我的看法，蔡英文所主导的台湾，其实台湾已经完全丧失了他自己所主张的主权独立，他完全是依附在美国，跟着美国当美国的小老弟，跟着美国的指令去行事。至于两岸关系会不会危险，我相信士林兄所代表的是台湾的一群人的看法，认为两岸现在是太平的，大陆是需要台湾经济的。但是如果我们也不得不否认，其实全世界包括去年包括经济学人包括美国很多的战略家都认为，其实台海是现在国际上非常危险的地区。当然是不是危险是不是安全，这是见仁见智，但是我必须要讲，战争是从来不会先来敲门的，两岸的发生战争有可能随时都有，当然也有可能两岸维持一个粉饰的太平，福祸是相依的。所以我认为说，面对两岸问题，我们基本上还是要非常的谨慎，我觉得这才是应该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范教授。不过刚才美国的部分，如果你想要回应的话，可以很简短。因为我最后还是想回到一个比较历史的问题，因为今天蔡总统讲的是这个推崇蒋经国，但是蒋介石的那一块他是没有办法，他是跟等于是小蒋跟老蒋做一个区隔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说蔡总统是真心诚意的想要去弥平蓝绿之间的这种分歧，或做一个全民总统的话，是不是应该两蒋的功过他都要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你想请教范世平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蒋介石比较困难了，因为终究他、跟蒋经国还是不太一样的。我想蒋经国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刚才可能大家没有忽略，是他的本土化。好，他非常强调本土化，那个时候强调把国民党从一个中国国民党变成跟台湾更加的接地气。所以我们看到他之前提拔了非常多的台籍人士，包含像李登辉，包含像这个林洋港等等等等，所以本土化是很重要的啊。可是我觉得就是说国民党今天为止我当然我不要讲这个省级的问题，就是省我们尊重任何的这个选举，可是台湾的这个外省族群在台湾的人口比例相对大概是20%-25%左右，可是我们看到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的初选的候选人，包含郭台铭先生啊，帮我们亚中兄，帮我们朱立文、韩国瑜、周锡伟，全部都是外省籍。我不是说外省籍不能参选，而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 balance。例如说，我们也有原住民，也有客家籍，也有各方面的族群来参加，表示国民党现在并不是走向一个本土的做法，而是外省的精英还是站在整个主流的一个决定，或者是参与这个选举。我尊重每个人都有权利，但是我必须要讲，如果你国民党没办法本土化的话，那你就会跟台湾的主流民意越来越远。我觉得这是国民党必须要思考问题。经国先生看得到本土化，但是现在国民党看不到。
好的，节目关系，我最后想把这个时间留给两位各做一分钟的自由补充和总结。先请张亚中张校长。
好的，所谓的本土化，我再回应一下。你说刚刚世平兄，我是外省第二代，我可不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是台湾出生的，我是本省第一代。我觉得今天在分什么本省外省这种论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荒谬的。第一点，第二点呢，蔡英文他刚刚讲的，包括他要把这个中华民国借壳上市，包括把九二共识解释成为一国两制，包括他要把蒋经国派做错误而且狭隘的运用，我觉得这都是整个蔡英文他的一个战略方面的一个调整跟战术上的运用，发自内心他其实并不会认同这些东西的。所以我的看法是说，这些的权谋的东西其实难道人民看不出来吗？台湾看得出来，我觉得北京也看得出来，国际上也看得出来。一个政治人物如果说今天为了自己的选举可以随时的改变，而失掉了最核心对台湾安全最保证的一些价值东西的时候，请问一下带给台湾的诱人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正确的还原历史，包括像蒋中正，包括像蒋经国，我觉得这台湾社会所需要的。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台湾在面对过去的时候能够用更真实的态度去面对，因为只有你回顾整个历史，你才可以展望美好的未来。谢谢。
好的，感谢张校长，也请范教授给我们做一分钟的总结和自由补充。
我觉得其实民进党的逻辑很清楚，民主是不只是投票而已，它是一个生活方式，是我们可以采多元的生活方式。我们不用像中国大陆年轻人一个礼拜只能够打2小时的电玩，我们可以没有任何限制。我们台湾已经可以达到同志婚姻了，台湾是一个多元的价值。那如何维护台湾的生活方式不改变？我们当然要对抗的是中共，因为中共想要统一台湾，想要把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所以我们要对抗。如何对抗？我们除了强化我们自己的武力，我们的自己的防卫能力之外，我们要结合的是美国跟日本共同来对抗中共。我想这个是民进党的逻辑，但是国民党逻辑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对抗中共，我们只能够直接受九二共识，跟他寻求妥协才能够带来和平，这也是一种路线。但是年轻人或者台湾的主流民意支持哪一种？我想可能比较支持的是民进党的路线，因为中共虽然你承认九二共识，因为他已经把九二共识等同于一国两制了。我们看到香港的一国两制的结果是如何变成一国一制了。台湾民众看到中共一方面朱凤莲讲用闽南语、用客家话跟台湾拜年，另外一方面军机绕台、军舰绕台，请问台湾人相信哪一个中共？所以今天是台湾人对中国完全的不相信、不信赖，所以中共不惯用这种方式来威吓台湾，只会让台湾民众对中共更加的反感。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范世平教授还有张亚中教授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好的，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新春如意，我们下次节目再会。